是相当于以赛亚14章25节，那么这样五章就完了。六章有两个地方很像，相当于以赛亚的。六章3节是相当于以赛亚43章23节，米迦6章6节到8节是相当于以赛亚58章6节到7节，所以这样六章就完了。那么下面最后一章就是7章。7章第一节呢，是相当于以赛亚17章6节，还有一个地方就是24章13节。米迦书7章7节就相当于以赛亚8章17节。那么7章8节就是米迦书7章8节就相当于以赛亚50章10节。那么米迦书7章12节就相当于以赛亚书的11章11节。米迦书7章12节到15节就相当于以赛亚书10章24节到26节。那么7章17节就是米迦书7章17节就相当于以赛亚书49章23节。那如果你把刚才通通算过的话，大概是34个小段啊。那么我们知道有好的几十段，你如果少算一点，最少有30段，可以说跟以赛亚书很多地方思想上用词上是不谋而合。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可以非常的肯定，米迦书呢的的确确是以赛亚书的缩本，可以说就是它的缩影。不过这个并不表示说米迦书就没有它的特点，米迦书有它的特点。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会发现呢，这个米迦书这里面的预言呢，我先说一下吧。米迦书啊，虽然是短短的7章，但是它里面的预言非常的丰富，啊，预言非常非常的丰富。我大概说一下好了，好不好？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再去读它。比方说，讲到这个北国贝罗，就是讲到撒玛利亚沦陷，那么这个是个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就是米迦书1章，你去读那个第6节跟第7节。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撒玛利亚要变为田野的乱堆。你不要忘记，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就是以色列国的首都。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见米迦呢，他预言说，到了有一天，那么这个以色列，这个到了有一天呢，这个以色列国要亡国的，是亡在谁的手里呢？很明显的是亡在很明显的是王在这个亚述的手里。那么你我还记得这个两次的时间呢？北国灭亡的时间是公元前722年，公元前722年。后来呢，就他们是亡在亚述的手里，亚述其实就是今天土耳其这一带。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一个很大的亚述的帝国，那么亚述的首都就是尼尼微，你记不记得就是约拿呢去传福音给他们。那么你在严格说来，约拿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将来亚述国一定会给他自己的国家带来很多的苦难，所以你知道吗？神要他到尼尼微去传福音给他们，他不肯去，因为他不愿意，他宁可尼尼微受审判，他不愿意神放过尼尼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约拿书。所以你知道后来呢，这个尼尼微为首都的亚述帝国慢慢就抬头了。所以呢，到了公元前722年，他们呢就把这个整个的北国，就是以色列国的人，就把他们首先第一把撒玛利亚攻陷，因为撒玛利亚是他们的首都。然后呢，把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通通掳到亚述国去。 然后他们从别的地方呢再迁移一些人来，那就是后来的撒玛利亚人。所以撒玛利亚人为什么和犹太人没有来往，严格说来撒玛利亚人根本就是外邦人。这些人哪里来的？这些人就是因为亚述国把这个以色列人把他们掳，以色列国北国的人把他们掳到亚述去，然后呢他们再从别的地方再把移民移了一些到了撒玛利亚，也到了加利利。所以这就为什么有的时候人家说外邦的加利利，就这个道理。外邦的加利利，加利利是属于犹太人的，但是呢那个地方因为是混杂的，就是亚述的时候他们把一些这个把一些什么把一些这个这些其他民族的人就移到那个地方来。那么弟兄姊妹你记得哈，这个以色列人本来是二个支派，北边北国以色列国刚好是四个支派，从那个以后开始这个以色列四个支派就不见了，再也找不到他。那么后来呢，我讲大概十几世纪的时候，英国人呢他们说他们读圣经的结果发现呢他们就是遗失的四个支派，所以英国人认为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啊。他们有一半基督徒是这样相信，他们认为说那么这个所以色列人所失去的遗失的四个支派后来有的就到了英国，那是根据他们考证的结果，那么可靠不可靠没有人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你要记得，这个以色列是分北国跟南国，北国是以撒玛利亚做首都，南国是耶路撒冷做首都。所以呢根据米迦书这个时候预言，短短的这一卷书里面就预言说有一天撒玛利亚这个首都要沦陷。那么不止如此，而且沦陷到一个地步呢，最沦陷到一种情形呢，最后怎么样呢？最后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呢就被掳去了。所以这是以色列最早被掳的，那是公元前722年前。我想这个是米迦所给我们的预言。那么这个米迦的预言非常准确，后来呢他在宫殿里面他就当作这个米迦当作这个西西家的面，那么就对他说预言。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北国沦陷的话，你如果读米迦书第一章再读下去啊，你看第九节，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所以那个时候米迦就预言说，那么虽然以色列北国被掳了，但是后来这个灾殃呢一定要延，这个祸害呢一定要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米迦严格说来啊，他是南国的先知，不是北国的先知。何西阿是北国的先知，阿摩斯是北国的先知，以赛亚是南国的先知，米迦也是南国的先知。所以这个黄金四重唱里面是两北两南，那么两南的一个是米迦，一个以赛亚，两北的就是阿摩斯跟何西阿。不过呢刚开始的时候米迦呢他的重担负担呢不只是耶路撒冷，他也讲到他也注意到撒玛利亚，他注意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后来祸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这里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嘛，就在这短短的这个七章里面，那么米迦呢第一预言这个以色列要亡国，就是预言到撒玛利亚要沦陷。然后呢不止这样，然后也预言说这个叙利亚这个亚述的军队呢会侵略犹大。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读的九节一直到十六节，你如果读这一段的话，那么这个就很清楚很清楚给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他们要侵扰，要这个也这个亚述的人呢要侵略这个犹大就是南国了。那不止如此，那这里也告诉我们最后呢耶路撒冷也要沦陷，而且呢以色列这个后来犹大国也要被毁坏。那么你如果读第三章十二节就很清楚，你看三章第十二节，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主后，刚才我所讲的是主前586年耶路撒冷才沦陷， 但是现在米迦老了预言，米迦不只是预言撒玛利亚沦陷，而且现在预言什么？预言这个耶路撒冷也要沦陷。耶路撒冷沦陷是公元前586年以前的事，所以你看差不多公元600年，一个大概公元700年，中间差了100年。但是你看见就在第三章的末了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也要沦陷。那不只要沦陷，而且呢犹大一家要被巴比伦掳去。那么你看在这个在这里面就第四章这里就有了，第四章第十节，米迦第四章第十节，这里明明告诉我们，你看第四章，你看啊，第四章第十节，西安的民啊，你要疼痛居劳，仿佛产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一百多年前，米迦老早预言说，以色列人要被犹大要被掳到哪里去？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预言。然后呢，但是不止如此，以后这个以色列人呢还要回来，你看不光被掳，还预言他要回来。那你如果读第四章第一节到八节就很清楚了，末后的日子，那讲的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比坚立，超乎诸山。那么这个山呢，在这里代表政权，所以高举过于万灵，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华山，奔雅歌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最后呢，耶路撒冷他们这个最后我们知道他们要被掳的，要归回。然后第七章第十一节，不要第七章第十一节，以色列啊，日子将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界限必开展，啊，所以你看很清楚，这个要回来的。还有第十四节，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帐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所以就这就证明，就预言说到时候不光是以色列要被掳，犹大要被掳，而是最后呢他们要回来。那我想最稀奇的，我们如果要从这个圣经预言的灵来看的话，因为预言的灵是为着耶稣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过整本的以赛亚书，虽然是六十六卷六十六章，但实在说来呢，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以赛亚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他是往前看，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所以让我们记得，不止他看见了，而且米迦也看见了。那么以赛亚看见什么？以赛亚看见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不要忘记，这是前面一段，前面一段讲到神的审判，讲到神的义，讲到神的预备。那么这个时候是预言，就是将来，那么根据那个预言，以赛亚七章第十四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因为只有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头。所以现在清楚吗？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以赛亚在公元前八百年他往前看的时候，他就已经看见到基督的荣耀，看见到他怎样是从童女玛利亚怀孕生的，所以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这是个很重要的兆头。但是感谢主，这是以赛亚看见的。那米赛亚呢？米迦呢？其实他在公元前五八百年，他也用望远镜，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也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他现在看见是另外一方面。他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童女玛利亚生的，但是米迦告诉我们，这个基督应当降生在什么地方，应该降生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米迦的前面一段给我们看见 基督应当降生在哪里。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五章，你看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所以弟兄